我来回应我们刚才弟兄嘉德所讲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首先我要回应的第一点，就征战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攻打所谓的坚固的城墙，要打败那个亚纳那种巨大的族群，这不可能是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因为人的肉体的力量它还是有限，如果用肉体来对大那个更强的那个肉体，那除非是神的帮助。可是我们圣经里面来讲到的所谓的这个坚固的城墙，它有两个含义在。第一个含义就是一个人的怒气，一个人的内心，它是一个更强固的一个城墙。箴言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从第十六章三十二节啊，箴言十六章的三十二节，他这么讲，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里把发怒跟自己的心，原文是灵，他把它并的。那么他又把胜过勇士跟强如取城来做并的。一个人不轻易发怒，这个人比一个勇士去攻打那样的壮士，他是更是胜过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的这一个怒气要能够控制得住，比那个肉体上里面的征战那种勇士还了更加来坚固。这要告诉我们什么？人的心灵，人要好好的心先去保守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个去攻城略地，新约里面的解释或是旧约里面的解释，都是在指一种传扬神的这一个真理，传扬神的福音，也等于是说我们说的做神的工。很多人他热心做工，很多人他认为他要服侍神，很多人他很爱，认为他很爱神，所以他就不断的来祷告，他都不断的去来帮助人，这也是好事，这不是不好，这也是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应当做，也应当极力的来帮助人家来做。可是我们当帮助别人来做，好像保罗一样，他说当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如果没有攻克己身，叫身来服我的话，那么呢我就会呢变成一种被神所弃绝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努力传福音，人家又信，很多人都信，那难道这样的人不得救吗？保罗说他反而怕他自己被弃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把他自己的身，他自己的肉体身体，他没有把它攻克下来。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人的内心以及人的身体，比我们今天去传给别人那更重要。所以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圣灵里面的方言呢？因为圣经上说，说方言呢，它是能够建造自己。那呢，你今天去跟人家来讲道，那是建造别人。那有的人就会误会说，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认为说那里面的重要点呢是你要先去讲道来造就别人，安慰别人，这个比那一个说方言还强。很多人就用这个来告诉我，可是我们的圣经反过来，他又说，如果你今天不攻克己身，叫声唬我，你如果你是一个不起，你是轻易发怒，而且呢是呢没有制服己心的，那你比那个勇士呢还差。那这要看什么呢？ 这是要告诉我们，事实上哥林多前书呢说谎言来造就我们自己，那个是在强调功能性，如果他没有搬出来的话，没有搬出来的人家听不懂嘛。如果就听不懂的角度来讲，那对人有利益的是说那个传道的这种预言人家听得懂，而说谎言是人家听不懂灵言，那只能对神，就对神和对人来讲，那说谎言的功能是在造就自己，他是在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要反过来讲，那今天说谎言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在神面前常常像保罗一样说，我感谢神，因为我说谎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他传福音给本，他能够来克服那种坚固的城墙。他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特别强调这种人的心就好像坚固的城墙一样，他能够靠着神的力量能够把它攻克，能够把它打下来，把那种高大的城墙都把它打下来，让他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顺服那样的地步的里面。他不是靠自己，他是靠神的能力。可是另一面来讲，他又强调他要把他自己的身体要把它攻克下来，不是攻克别人的心，他要先攻克他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自己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后次序问题。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要懂得会祷告，这个祷告要先会来建立他自己，他会来反省他自己，他会来受到神的话的激励安慰鼓励，他才有可能去安慰鼓励别人。一个人没有常常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常常发脾气，他常常在神的面前他是忽略的祷告的自服己心的，那这样的人他虽然看起来很热心，他看起来好像能够引导很多人来信主，可是他自己却忽略了。那这样的人好可惜，他会像主耶稣说的，不是人称我主啊主的人会行神迹奇事，他会传道，结果他被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们这些人是一个恶人，是违背律法的，是一个不遵守神旨意的人，你们不能进天国。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进神的国，那进神的国得救，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被主耶稣所承认我们是一个他认识的人，那我们今天真的信主就枉然了，我们几十年的功夫也枉然了。所以要成为一个神所认识的人，那才是最重要的。神认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的弟兄说的，他是一个专心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专心跟从这一位亚威真神的人，像加勒一样。那个专心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他被充满，他完完全全的，他的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就是跟从这位亚威真神。那什么叫做跟从亚威真神？什么叫做真正的来跟从专心跟从亚威真神？那就是对于亚威所说的话他专一的听从，他相信神的话必定成就，坚守到底。所以这一种专心一致坚守到底的恒心，是很多的人他们软弱的人他们造成一个很大的因素。一个人我们说他为什么很软弱，他那软巴巴的，就是因为他刚开始也是很热心啊，可是时间一久了，一遇到困难了他就退后了，他就不能够坚持到底，这个叫做没有恒心。世界上会讲有恒心的人他才有可能自始至终能够做成功，何况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要恒心专心一意的，遇到困难能够来想办法如何克服或等候神，一直到最后就是坚持到底。那这样的一种坚持到底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要能够来自服己心，强如取成。也就是说人的内心内在的那个人他必须要先坚强起来，这种坚强里面的人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坚守 始终如一的一种跟从亚威真神的人，他内在的人如果没有坚强起来，那他这一个人他是怕怕的，他遇事都犹豫不决。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的这个使徒保罗他会特别讲到他为这一个教会的祷告，三章的第十六节他会这样讲，以弗所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当然他在原文里面有一些不一样，不过他这里比较强调了人心里的那一种力量，就是心里的那一个人他能够呢被透过神的这个灵，然后按照神那种荣耀的丰富，能够让他能够刚强起来，进入到他里面，然后让他刚强起来。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刚强起来是因为有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然后依照神的那一种荣耀那一种丰盛能够进入到他里面的。那有的人他的心太硬，他的心呢没有放在神的灵充满他里面，进入他里面来改变他，我们一般称为硬心实心。所以一个人能遵守神的律法，他在乎神赐给他一颗新的灵，让神的灵能在他里面能动工，能够向他说话，能够让他的灵能软化下来。然后他的灵他的心一软化下来，他就会开始受到神的灵的影响，也进一步他会受到神的话来充满。那这样的人他的灵就刚强起来，他的灵一刚强起来，那内在的人一强壮起来，那比什么都厉害。看起来如果他的肉体是软弱的，可是他里面的那个灵是坚强的人的，那么他就能够承受一个真正的一个赐福。在保罗的强调认为，让能够呢基督住在他的里面，基督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他的里面跟他同在，那么基督就能够让他呢能够得到神要让他得到的充满。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攻城略地，实际上就新约的角度或旧约的角度都一样的，它不是只是按照字面，好像我们今天又不像耶稣一样的去攻城略地，不是。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他跟我们讲到的攻城略地，如果这样的人他不是依靠亚威的大能，他如果不是常常凭着信心像加勒一样，那他也不可能去攻打比他身强力壮的亚纳人，他也不可能把那种坚强又大的这个城墙把它打掉，因为人靠人的肉体的软弱是不可能得胜。何况迦南人他们背后有个撒旦的灵在统治，撒旦的灵一定会借着他们极力的来防守，他绝对不会放弃。所以我在讲第二步，我们今天要对别人要有所影响，要能够攻城之得胜，你绝对一定要不在圣灵的这一个引导底下。没有圣灵的引导，一个人他就是他攻克了他自己的内心，可是他还不能够影响别人。第一步是要先让你的内心得到神的这个坚强，第二步你就进一步靠着神的这个圣灵的引导，你来攻城略地。那这些呢，这样的一种神的灵的引导是什么呢？圣经上说神的灵的引导是一种他完全的主宰，他没有考虑到他的其他的需要，他只考虑到神今天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一个人他如果只考虑到他自己的需要，或先考虑到他自己的需要，常常他会把神的灵的那种感动他会忽略掉。那么刚开始他很强烈，他认为不可以，可是一次两次随着时间他会渐渐麻木，麻木了以后神的灵就不能够在他里面有任何的工作，他也习以为常，成为麻木不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神的灵的引导一定要很清楚，那要清楚 我们就要注意到神在最刚开始的时候那一种感动，你不要消灭它。因为你一消灭它，结果日后你就会用很多理由来打消那种感动。因此我们对于神的领导的第一步，一定要知道你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把它忽略掉了，这种感动以后的感动就越来越少，就好像那种光越来越微弱，最后你变成瞎子，你也不知道，你也以为你今天所做的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等以后很多的痛苦不好的事情发生，你才了解说啊，当初神也曾经告诉我啊，当初神也曾经感动我啊，这已经后悔莫及。所以有很多错误的事情，不是刚开始你就做错，是，而是我们不会知道刚开始的神的感动。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攻城的时候，刚开始他们都很火热，可是圣经上说记载，等他们来到了一个差不多五年以后的时候呢，第十三章就记载他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第十三章的一节到第七节，他为什么要详细记载这些未得之地呢？这些未得之地是谁在那边居住呢？西边海岸有腓力斯人，北边有腓尼基人，这些是比较一种外来的民族，他们的武器很强盛，他们是一般称为所谓的爱琴海文化，也就是希腊人的文化。他们这些文化的人乘船来到这一个西海边，他们有铁器，他们的工业很发达，以至于他们在那边都市的一个文明的里面，和这一个中央山地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攻下来，只是中央的这些山脉，中央山脉很难得有像这一个平原那样一种美好的宽大的一个土地，在这边呢来从事他们贸易工作，他们只能做农牧的工作，很简单的那一种生活起居的方式。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这一种农村的一个文明，跟所谓的当时候的商业的都市化的贸易的文明，他们两种不一样的生活形态。而商业化的这种文明，它本身就是依靠着他们的这一种所谓现在所谓的科技，还有他们的贸易都是非常富强。所以以色列人他一占有了这样的一种中央土地以后，他就松懈，我说好事好笑，只要我们今天有地就好了嘛，那有地，那今天至于其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海岸平原，哦，那个海岸平原的城墙高大，我们打不下来，那算了，以后时间吧，看看时间吧，看看吧，再看看吧，再等吧，再等吧，看看他们的心态，就是等吧。就是说呢，他是自我满足了，他认为今天这种事情已经足够了，反正我的家人安顿好了，我的事业也已经有了，那这样就过了嘛，我干嘛还要这样辛辛苦苦去打呢？让别人去打吧，反正我家里我家先顾好。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些土地？东边的那个河谷，就是约旦河谷，他们也没有打下来，就是刚才我们弟兄说的基列人跟马列人。那基列人跟这个马家人，他们顽固的在东边，他们甚至也在西边，他们这样的顽固的住在来，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给他们的那个命令没有坚持到底。一个没有坚持到底会安于现状的人，他就不可能做好神要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除了从内心来做起，要保卫你的内心，求神透过圣灵方言祷告常常祷告，那来见到你自己之外，你也要常常坚守你的岗位，不要呢满意你自己的现状，你得满足现状就是落伍了。而这我说的这句话不是世俗上的说话，而是神要我们去攻克己身较真无我这件事情，我们要先做起。另一方面，神要做叫我们做的功，我们也要坚守到，不要呢一步死好，那这样的话就失掉了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每一 个人，神一定有给我们恩赐，他也有给你的能力。你照这种能力恩赐，你有你的神给你的兴趣，你要好好的去发挥。那只要有这样的坚持，愿神帮助你，神的灵也会帮助着他愿意受到帮助的。神的灵不会帮助那一种常常消费他感动一时的这种热忱的，这对神来讲没有用。以色列人刚开始很热忱的跟随耶稣呀，到以后呢，结果他们攻打不下这么多未得之地，这个应该啊要告诉我们的原因。那我们的这个家的弟兄他会讲到这些三种那种三次那种重复的，一个是所谓的那一种亚纳人，他们是坚强的、高大的，像基列人跟马加人。那还有就是利未人，也是三次的，他们专心来侍奉神。那么他们没有地上的产业，可是神还是作为他们的产业，神还是把那个火气赐给他们，神还给他们城墙。那已经神没有，不是说没有顾到，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你有城墙了，你有火气了，那再来呢，你应当要专心的以侍奉亚威作为你的产业。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应当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因为祷告，因为读经，这是成为你真正的一个产业，真正的侍奉神的产业。最后不要忘记，常常要唱诗赞美神，唱诗赞美神是一种感恩的记录，你用这样的来感谢神，这个也就是作为第一位人的一种产业，因为这是一种侍奉。所以祷告、读经、这个唱诗，这三样是作为一个第一位人服侍神的人他应当有的奉献，这个一个神喜悦的奉献的福气在神面前。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加勒，像加勒那样的人很少，我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像加勒，但是至少加勒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一定要学习，也就是说他虽然年老了，他也一定没有失掉他当初的信心。那这个对我个人的勉励很大，因为我已经渐渐年老，那看到加勒这样的一种年老老当益壮啊，愿神的怜悯让我也能够老当益壮的能够把神应许要给我的这么强大有力的这种希伯伦地也赐给我，愿神怜悯我，也怜悯大家。